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这一小时的节目内容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好，今天是10月9日，在今天这个小时的时事经纬节目里，我们要为各位播报的主要内容包括：香港特别行政区长官林郑月娥表示，不排除北京干预已结束在香港的抗议运动；台湾总统蔡英文表示愿意全力与美国加强合作；在美国篮球协会一位经理因发表停香港之要求民主的示威者的言论引起争议之际，姚明可能是与美国篮球协会与中国恢复关系的关键人物；以嘲讽事实而著称的美国动画剧集《南方公园》因碰触中国的敏感话题在中国遭到封杀，片方在推特上向中国道歉。以上内容和其他内容欢迎您收听。各位听众，处于困境的香港领导人林郑月娥星期二10月8日表示，不排除中国干预已结束持续4个月的要求民主的抗议活动。他同时表示，目前无计划再动用紧急权力制定新的法律应对抗议运动。香港启用半个多世纪没有使用过的紧急权力，制定并实施的禁止蒙面法，在过去这个周末引起激烈的抗议。批评者指出，林郑月娥当局启用殖民时代遗留下来的紧急权力，制定反蒙面法应对抗议者，显示了当局将香港视为可以任意剥夺其公民自由民主权利的殖民地。面对批评者的批评，林郑月娥表示，禁止蒙面对制止越来越倾向暴力的抗议是必要的。上个星期五，林郑月娥决定启用紧急权力禁止蒙面，大批蒙面的抗议者在周末涌上街头抗议引起争议的禁止蒙面法。他们的抗议活动使香港在3天假日周末期间陷入停摆状态。自从今年6月开始的抗议运动还没有任何消退的迹象。抗议运动被广泛认为是中国共产党领袖习近平2012年上台以来所面临的来自民众的最大的挑战。一开始，抗议者抗议林郑月娥政府试图修改香港的引渡条例，使北京过去到香港秘密随意抓人到中国大陆去的做法公开化、合法化。抗议活动随后演变为要求民主的运动。抗议者认为，北京对香港越来越紧的控制，破坏了香港1997年回归中国时，北京对香港实行一国两制的承诺。在抗议持续不断之际，星期二有记者问香港政府是否会再度引用紧急权力，对互联网通讯实施封锁。林郑月娥说，暂时没有这样的计划。台湾总统蔡英文星期三10月9日在接见美国国务院亚太副助理国务卿及亚太经合组以及负责亚太经合组织事务的资深官员孙晓雅时表示，台湾愿意全力与美国以及其他理念相近的国家加强合作。蔡英文还说，台湾的新南向政策与美国的自由开放的印太战略理念相同。另外，在亚太经合组织的构架之下，台湾与美国的交流也将促进彼此的合作关系。孙晓雅上个月出席美国国会众议院外交委员会亚太小组听证会时指出，台湾是民主成功的故事，可信赖的伙伴以及世界善良的力量。孙晓雅还说，对于所罗门群岛以及基里巴斯与中国建交感到失望， 台海现状是让区域能够维持和平繁荣数十年的原因。因为中国能够提供经济好处，转而承认北京的这些国家，最终将会感到失望。孙晓雅是2019年第二位公开访问台湾的美国国务院副助理国务卿。出席此行的活动包括首届美台亚太出席此行出席的活动包括首届美台太平洋对话以及玉山论坛。姚明是美国休斯顿火箭队的前任出色球员，也是篮球名人堂的成员，目前他担任中国篮球协会主席，也是中国最知名的人物之一。美国篮球协会 NBA 联盟主席肖华日前在东京表示，星期二他将前往上海，希望尽快能与姚明会谈，期待双方能够找到解决方案。NBA 休斯顿火箭队总经理达里尔·莫雷本月4日发出推文 Fight for Freedom 争取自由以及 Stand with Hong Kong 挺香港等言论，引发中国从赞助商、官方、媒体到一般民众的批评与抵制。肖华强调捍卫莫雷的言论自由，即使这篇推文已经被删除，他还说这项争议可能不会很快化解，他不会告诉别人要如何管理政府，但是不管怎么说，他是美国人，有些价值深植在 NBA 的 DNA 里，这包括 NBA 员工的言论自由。 NBA 近年来积极在中国开发市场，每年都会在中国举办热身赛，球星也会举行粉丝见面会，吸引了不少中国球迷的支持和关注。这次推文的争议可能使NBA 损失数亿美元。各位听众，香港当局实施禁蒙面法导致局势骤然升温之际，休斯敦火箭队总经理一条推文在中国和美国的舆论场引发轩然大波，美国职业篮球协会 NBA 受到冲击，北京官方如何表态，网上舆论有没有不同的反应，分析人士如何解读，关于这些问题请听美国之音驻北京记者叶冰发来的报道。
刚刚报道了许多有关莫雷他在上个星期在推特上发表的这一篇支持香港的言论，那么在中国可以说引发了非常强烈的反弹和抵制，美国方面现在也有不小的反应了，那么今天中国官方对此有评论吗？媒体报道主要集中在哪些看点呢？
那么火箭队总经理莫雷支持香港的言论呢，引发中国方面的强烈不满啊！现在这种不满的情绪呢，已经扩大到 NBA 官方、央视呢，以及通讯网腾讯网啊，已经宣布暂停转播 NBA 的季前赛。 NBA 总裁亚当·肖华今天发表声明，表示支持莫雷表达自由的权利，并且说 NBA 不会让球员、员工以及老板闭嘴。肖华表示希望体育能成为团结人们的力量，他说让我们能够求同存异。根据肖华的最新表态，他还表示将前往上海与中方寻求斡旋，希望双方多一点容忍的心态，愿意倾听彼此意见，他本人呢不打算参与别国的事务。对于 NBA 总裁肖华之前的支持言论自由的表态呢，中国方面依然表示不满，中国官媒央视体育频道表示，任何挑战国家主权和社会稳定的言论不属于言论自由的范畴。今天下午，中国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多名记者就中国媒体暂停转播 NBA 赛事予以关注，询问中国是否利用其经济影响力以利润为要挟来操控言论自由，并且问到 NBA 在中国的未来，NBA 与中国关系恢复正常需要做什么等等。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耿爽分别做出了简短回答，他强调跟中方开展交流合作必须了解中国民意。下面我们一起来听。
Offended many people there. Players were also remorseful.
Yeah, we apologize.
和他们的态度，跟中方开展交流与合作，却不了解中国的民意，这是行不通的。我再强调一句，与中方开展交流合作，却不了解中国的民意，这怎么可能呢？NBA 跟中国的交流合作已经有相当长的时间了，所以应该怎么去做、怎么说、怎么做，他们心里最清楚。
另外，中国官媒央视评论称，中国每一个火箭队球迷首先是中国人。央视新闻联播主持人康辉评论说，莫雷你犯规了，犯规是要付出代价的。他还说，中国篮协已经表示将暂停与该俱乐部的交流合作。他说，如果犯规了还不改，就可能被罚下场，甚至被中国市场下架。不过呢，犯了什么规，由谁来判决被罚下场，他都没有说明。关于莫雷支持香港推文引发的一系列风波，也引起美国舆论的关注。多名美国国会议员批评火箭队以及 NBA 为经济利益向中国低头。 Twitter 上也有一些中国网民呢，在 NBA 账号下用中文和英文留言表示支持香港。
啊，那么我们知道叶斌，这个火箭队总经理莫雷他发表的这个推文，为自由而战，与香港站在一起，这是他表示他是他的个人观点。可是不可否认，他现在已经成了这个北京官方还有许多中国的这个爱国者的一个箭靶，受到了严厉的批判。那么在中国的网站上，你刚刚也提到了一些反应，那么舆论有没有什么样比较不同的反应？分析人士又是如何来解读这起事件的持续扩大呢？
那么我们知道，中国副总理刘鹤十号呢将再度前往美国开始新一轮贸易谈判。 NBA 在中国未来的经营是否会列入讨论议题，双方能否达成共识，释放一些善意，值得关注。 NBA 官方的英文声明措辞温和，强调尊重不同言论和观点。 NBA 英文声明对莫雷的言论表示 regrettable， 也就是令人遗憾的意思。而中文的译文呢，就是中国媒体的这个中文译文呢，却说是极其失望。那么火箭队在中国的一些合作伙伴呢宣布停止商业合作，一些娱乐界的艺人也宣布退出 NBA 在上海举办的球迷之夜活动。在微博平台上，网民是群情激愤啊，我们看到的一边倒的呼吁抵制 NBA， 指责 NBA 吃中国饭砸中国锅，并表示国家利益高于一切，还说这个挑衅底线的 NBA 不看也罢。一位不愿意透露姓名的网评人称，贸易战让许多充满爱国主义热情的中国人感到窝囊，现在呢终于在外交领域找到了撒气的地方。下面我们一起来听这位网评人的评论。
在中美关系就中国人这么窝囊的情况下，终于找到了一个可以踹美国人一脚的这种情况，所以大家来撒撒气。就即便我们管叫小粉红吧，或者自干五吧，就是他自愿以来的，他对这件事情他自己就是有仇恨的，就觉得是应该这样的，他自就是自愿说的，他没有受政府的指使。我觉得也可以理解，因为中国有很多这样的人啊。
那么有网友批肖华体育无国界的言论呢，是无视国家核心利益，蔑视中国国民情绪。也有网友对 NBA 试播平台腾讯和在中国售卖 NBA 周边产品的商家表示同情，因为他们在没有做错任何事情的情况下将面临意外的损失。我们还发现中国自干五小粉红啊，大量涌现 NBA Twitter 账号留言说911好极了，911快乐，祝福美国暴乱每一天等等。那么2008年北京奥运会之前，西藏爆发了大规模的抗议活动，奥运火炬在世界各国传递过程中呢也遭到了抗议和抵制。那么当时中国政府宣称体育与政治无关，要这个不要把奥运政治化等等。那么 NBA 在中国遭到抵制，这样的言论呢在网络上就很少见了。那么 上这个另外呢还有这个动画片啊，《南方公园》在中共执政70周年之际呢发布了这个新作品，其中涉及器官移植、集中营还有民众被迫歌颂共产党等等。那么该剧在中国网络上遭到封禁，南方公园在 Twitter 上发表了别具一格的道歉声明啊，这就是在这个火箭队这个事件这个差不多同时啊。那么这份声明说呢，在像 NBA 一样，我们欢迎中国的审查进入我们的家，进入我们内心。还说我们爱钱胜过爱自由民主，习一点也不像小熊维尼。今天在记者会上，有媒体记者问到这方面的问题，耿爽表示他不了解相关情况。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各位听众，美国跨党派的政界领袖星期一纷纷谴责 NBA 在休斯敦火箭队总经理莫雷推文事件上的立场。早些时候 NBA 发表官方声明，为莫雷支持香港抗争者的推文严重冒犯了很多中国朋友和粉丝表示遗憾。有关的详情接下来请听美国之音记者许湘云的介绍。
我们知道这个美国 NBA 火箭队的总经理莫雷呢，他在上个星期六，他是在他个人的推特上呢，是发表了一条推文，他说为自由而战，与香港站在一起。虽然说呢，莫雷他很快就删除了这一篇推文，但是呢，这篇推文已经可以说是被来自中国的许多网民呢可以说是受到了严重的抨击。那星期一呢，莫雷他在他的推特上，他再度发表了一篇推文，他说他无意冒犯火箭球迷以及他在中国的朋友，他只是就一起复杂事件的诠释表达他个人的看法。那我们知道呢，中国球星姚明他过去也曾经是火箭队的一员。那他目前姚明所领导的这个中国篮球协会呢，已经宣布中断与火箭队的合作与交流。那另外呢，包括像是李宁公司、腾讯体育这些公司呢，他们也发表声明宣布暂停或是终止与火箭队的合作。另外呢，中国驻休斯顿的总领馆也表示呢，已经正在与火箭队进行交涉。此外呢，星期一，美国 NBA 的首席传播官巴斯他发表声明说，他们对莫雷所发表的不当言论感到极其失望，并且说呢，莫雷严重的伤害了中国球迷的感情，重申莫雷的言论只是他个人的言论，而不代表火箭队或者是 NBA。
那在这起事件发生之后，美国国内有什么样的反应？
是卡拉。那我们知道，来自美国国会的多位两党的议员呢，他们针对这起事件，对于 NBA 基于中国的压力所发表的言论。国会议员可以说是做出了很严厉的批评，他们说呢，这样子的行为无异于在协助中共做言论上的审查。我们知道美国国会及行政当局中国委员会的共同主席，来自佛罗里达州的共和党参议员马可·卢比奥，他就是这起事件呢，他可以说是连续发表了6则的推文。他说呢，他抨击 NBA 将休斯顿火箭队的总经理抛下来取悦中共政府，允许中国就言论自由惩罚美国公民，以保护 NBA 在中国的市场准入。他说这样子的行为是很丑陋的。那另外呢，德州共和党联邦参议员泰德·克鲁兹他也在他推特上说，作为休斯顿火箭队一直以来的忠实粉丝，他很骄傲地看到莫雷公开点出了中共对香港抗议者的抗议的压制行为，但是现在为了金钱 NBA 可耻地后退了。克鲁兹说，人权不应该被交易， NBA 也不应该协助中共的审查制度。那另外，参议院民主党领袖查克·舒默说，没有人可以要求为自由发声的美国人晋升。他说，他和香港人民站在一起，一道追求民主权利，并且与想要表达支持香港人的美国人站在一起。众议院外交委员会资深成员麦克·麦考尔说，中共的威胁和镇压在美国的任何地方都不会被容忍。中共再次表明了使用一切国家力量向美国公司施加压力的意愿，美国不能屈服于这种胁迫。另外呢，新泽西州的联邦众议员玛丽诺夫斯基他批评中国利用经济力量来审查美国人在美国的言论。他说 NBA 对球员和员工批评美国政府是完全没有问题的，但是现在却因为批评中国政府而道歉。他说这样子的行为令人无法接受。
那么在另一方面，火箭队的球迷、美国的篮球迷又是怎么看这件事件？
卡拉，那针对这起事件呢，我是也采访了两位目前在美国留学的 NBA 的球迷，他们对我说呢，他们觉得正式归正式，球赛归球赛，他们认为莫雷应该拥有发表个人意见的空间，他不应该因此受到抨击，或者是担忧自己会失去职位。我们现在就来听一下这两位学生是怎么说的。
我觉得在于这个方面，就是是一个利益跟一个个人言论自由的，的这两方要选择一方。因为像现在这个样子，我认为，基本上如果今天 NBA 如果真的跟 Melo 切割，然后对中国道歉的话，那其实他们会损失到，也会有很多美国球迷，因为在美国他们认为自由是一个很重要的事情。当然，我这也是支持 Melo， 因为我觉得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言论自由。
我认为 Melo 身为公众人物，然后可以发表他的声音，然后支持就是其他地方民主的发展，那我觉得他是个影响力的人，所以我觉得对他的这个行为认为很尊敬。然后对他可能也大概会了解这件事可能会造成影响，但是他也是没有顾虑这些，然后就讲出这些话，所以我觉得对我来说他都是有个正面的影响，因为他在支持的是一个普世价值，并不是说在抨击中国人民。我觉得
美国之音继续为您播送中文节目。
各位听众，星期二休斯敦火箭队对多伦多猛龙的比赛从日本时间星期二晚上7点开始，记者提前2个多小时赶到体育馆，就看到球迷们已经排起了长龙入场，还有不少球迷身着喜爱的球队队服，一个个兴高采烈。很多球迷为了这场比赛从半年前就买了票。记者从体育馆门口采访了几组火箭队的球迷，他们很愿意谈对火箭队的热爱，不过一提到这次莫雷风波，他们的反应则各自不同。接下来请听美国之音驻东京特约记者小玉发来的报道。
小玉，先跟我们谈谈，我们刚刚提到了这个火箭队总经理莫雷的这个推文引发了风波，因此呢遭到中国方面的强烈抵制。那么今天晚上在东京的这场比赛有没有受到影响呢？那么在日本的这些球迷了不了解这起风波的发展呢？
是的，这次休斯顿火箭队与卫冕冠军多伦多猛龙队的比赛呢，是从日本时间今天星期二晚上7点开始的。提前2个小时呢，我就赶到了比赛现场奇遇体育馆，在这里看到了许多球迷已经排起长龙准备入场，还有不少球迷身着喜爱的球队的队服呢，在那里拍纪念照，一个个兴高采烈的。很多球迷为了这场比赛呢，从半年前就买了票。记者在现场采访了几组火箭队的球迷，他们都很愿意谈对火箭队的期待和热爱，不过一提到这次莫雷的推文的风波，他们的反应则各有不同。身着火箭队队服的两女一男呢，他们兴致勃勃地说，他们相信今天晚上的比赛火箭队一定能够获胜。在谈到火箭队总经理莫雷推文一事呢，其中的那位男士说，他对双方的做法都不赞同。下面我们就来听一听这位球迷是怎么说的。
那个推文涉及的是政治，无论是中国还是发文的莫雷都不好，我觉得体育不要跟政治混在一起，两方面都不对。
是的。另外还有一组4个人结伴而来的年轻人，刚开始接受采访时也兴高采烈地谈他们对这场比赛的期待，不过一听到莫雷推文就马上谨慎地说他们不了解这件事。另外我还关注了一下是否有中国球迷来观看这场比赛，或是有些人采取哪些抵制的行动，因为从服装和面孔上很难分辨是中国人还是日本人。不过记者在入场口呢看到了一对说中文的男女青年，他们好像是来看球的， 其他没有看到什么抵制的行动什么的。到目前为止呢，我在日本的媒体也没有看到有关这次比赛出现异常情况的报道。
深受中国球迷喜爱的美国职业篮球联赛 NBA 这两天在中国遭遇围抄，起因是 NBA 火箭队总经理莫雷的一篇与香港同在的推文被中国官方媒体指为错误涉港言论，一时间中国篮协停止与 NBA 合作，体育频道停止转播，火箭产品纷纷下架，中国驻休斯敦总领事馆也要求球队立即纠错澄清。莫雷与 NBA 为此双双道歉，仍不能平息北京的怒火，批评者称这就是干涉中国内政的后果。但也有评论质疑，一位美国公民在美国的言论自由为何要向北京低头？ NBA 火箭队的遭遇说明了什么？北京的举国制裁是否可能引起反效果？对这一问题，北京资深体育评论员汪大钊说，
我觉得这个中国啊，很长时间因为在这个改革开放之前，特别是很明显，就是大家没有一个自由表达想法的，并不突破什么底线，只是有些想法或者叫做不同的看法吧，这么一种表达的平台。那么时间久了以后呢，当现在的这个尤其是技术的发展，所谓自媒体非常发达了以后，大家获得了这么一个说话的方式，这么一种机会的时候，到底应该怎么利用它，怎么说话？因为长期呢没有这种说话的习惯和经验，所以说出话来的时候呢，有些确实档次不高，语言这个连起码的文明都没有，也会涉及到一些听话的那边人的隐私，这些都是至少是很不道德，甚至于有些都已经涉及到刑律问题了，你伤害了人家的家人等等的，这种情况确实是存在。我觉得需要一段时间的建设，包括这个网络的建设，也包括文化教育等等的。中国本来是个礼仪之邦，怎么闹成这个样子，说话都这么
那么在中国关于 NBA 美国职业篮球联赛火箭队总经理莫雷的一篇言论，在中国表面的现象是群情激愤，这到底是群情呢，还是在中国特殊的政治背景之后有政治操作呢？对这些问题，中国经济观察人士秦鹏说，
我刚才谈到了说中国的这些问题的话，就是外交无小事，能够上升到说中央电视台，然后呢是所有的这些好大网站或者合作商整体的这个领事馆等等这样的一个这个层面的话，其实是整个在中央高层在做的这个事情。所以在这样的一个特殊的敏感的一个时期，中美贸易谈判这样一个特殊时期的话，其实我认为是中共是在打这个制裁牌，就相当于是的话拿这个火箭队做一个绑票，然后的话呢到过来回头会跟这个美国谈，然后拿这样的一个所谓的爱国主义进行这种煽动这些群众。但是呢实际上的话，这个刚才汪先生讲的话是他中国的话是有言论自由，但实际上的话呢，我们看到能够翻墙出来到推特下边去骂莫雷的，那实际上是得到中共官方默许的，因为普通的网民做一个翻墙的话很可能是要到警察要找喝茶的。但是的话呢只要涉及到说爱党爱国的，那么所有的不管他是骂人也好威胁人也好，所有的这种多么不堪的这种语言表达，在中共当局来讲其实都是默许的，甚至的话呢是放纵的这些人在出来做这个事情。所以我是觉得的话呢，这个事情 它是一个很高层次在打牌的问题。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
各位听众，以嘲讽时事而著称的美国动画剧集《南方公园》因碰触北京所谓的敏感话题，遭到中国的封杀。片方在推特上向中国当局道歉，另一方面，一些国际知名品牌在营销中小心谨慎，避免因香港问题激怒中国。接下来请听美国之音记者莫宇做进一步的介绍。
首先跟我们介绍一下动画喜剧《南方公园》向中国道歉，这是怎么一回事呢？
啊，其实这个要从这个《南方公园》它播出的一集内容来说起。那这个它是在10月2号播出的第23季第二集。那这一集的题目叫做《乐队在中国》。那我们知道《南方公园》它一直是以嘲讽时事而著称，那在这一集中也是不例外。那它主要这个嘲讽的对象呢，就是说好莱坞的电影和电视剧，就是说为了这个中国市场而刻意迎合中国的这个审查制度。那在这一集中呢，就是有几条故事线，其中一条故事线就是说剧中的人物兰迪他的儿子斯坦，他想要组建这个乐队。那这个娱乐公司老板就说你可以就是尝试一下中国市场，那但是你要面对的呢就是中国的审查。比如说你在写歌的时候，你在歌词里面不能出现达赖喇嘛或者说同性恋，还有这个器官移植或者器官摘除这样子的敏感词汇。那这个另一条故事线呢，就是他的爸爸这个兰迪，那个他呢就是种大麻了，他想要拓展中国的市场，那他就到中国去，那这个大麻在中国是被禁的嘛，所以他在入境中国的时候就被抓了，然后关进了监狱。那他在监狱里面呢，也是就是目睹，而且还经历了，就是我们就是在外面有看到这种酷刑，就报道里面有看到这些酷刑啊，而且还有这个他被再教育了，所以呢就这样子。他在监狱里面还遇到了那个小维尼熊，然后这个维尼熊被投入监狱的这个原因呢，是因为他跟某位领导人长得比较像，所以就这个集里面就充满了一些就是中国当局所禁止的这一些内容还有词汇。那这一集里面的这个结尾就这两条故事线来看呢，就是斯坦他是不想要违心的进入中国市场，他是放弃了自己的这个组建乐队的计划，但是这个兰迪呢，他就是不得已跟中国政府达成了一个妥协，那他是以杀死了这个小维尼熊来换取了这个中国市场的份额。那可想而知，这样子一个剧集在中国就是马上就被封杀了。那现在在这个中国的这个百度还有豆瓣的这个搜索上面，这个南方公园这个词条已经是搜索不到了，然后相关的这个电影的影片的这个片段还有这个讨论也是完全就是搜索不到。那么这个我们知道这个 NBA 的这个推特事件是引发了这个轩然大波，那这个 NBA 也是发表声明，那南方公园他的制片人呢也就是发表了一个声明，他就是说是一个正式的道歉。那这个声明呢就是说跟 NBA 一样，我们欢迎中国的审查进入到我们的家里和我们的心里，我们对金钱的喜爱胜过自由和民主。然后这个所谓的道歉声明还说，这个习近平看上去一点也不像小熊维尼，那还就是说这个伟大的中国共产党万岁这样的词汇。那我们当然就是从这样子的道歉声明，我们可以看到跟 NBA 不一样的是，南方公园的这个道歉实则是在调侃和嘲讽中国政府，当然不是一个真正的道歉。
莫宇，那我们也注意到与南方公园的片方勇于的触碰中国敏感话题不一样的地方是，现在有一些公司呢，他们在营销策略上变得更加的小心谨慎，以避免惹恼中国，跟我们介绍一下这方面的情况。
是，那最近呢就是这个新闻的话，就是美国的这个运动鞋品牌 Vans， 它就是取消了这个，因为它有一个运动鞋设计的这个比赛，那它就取消了一些作品的这个参赛资格。那其中一件作品呢就是这个设计师在这个鞋子上面就是有画上这个紫荆花还有黄色的雨伞，然后在另一面呢是画上戴上面具的这么一些人，那这个就被一些人认为是这个支持香港的这个民主抗争，或者还有这个香港2014年那个雨伞运动。那这个还有另一家公司就是美国的这个珠宝零售商 Tiffany， 那他呢是在这个推特上删掉了一个广告，那这个广告呢是一个女模特用手演就是 遮蔽着右眼，那这个也是被一些人认为是这个支持香港的这个民主抗争。因为我们知道在这个香港的抗争里面有一位女性，她是就是右眼是据称是被那个香港的警察给射伤了，也引发了很多的这种抗议。那就是现在有一些分析就认为，像一些国际的这些大公司，他们都就是非常小心谨慎，然后就是不希望因为一些问题而惹怒这个中国，使得自己的商品就是遭到这个抵制。那就是除了这两个公司，我们可以看到像以前这个一些航空公司还有一些酒店，然后他们也是被要求要在这个国家和地区名单里面，在这个台湾、香港、澳门这个后面要加上中国的字样。那还有就是还有一些奢侈品公司，好像在前几个月也是因为就是被认为他们一些广告是辱华而被就是被迫就是他们要发一些这个道歉声明这样子的。那我们也看到这样的事情也是最近也是就是近段时间以来也是越来越频繁的发生，也是经常的建筑报端这样子。那就是这样子的现象呢，就是我们来听听这个，我是采访了维吉尼亚大学的这个商学院的教授陈昭辉，那我们来看看听听他的观察。
一个方面的话，就是中国的经济实力是越来越强了，所以说的话呢，这个通过经济实力来达到自己的目的呢，怎么说呢，就是说是也是一个比较，对他们来说是一个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工具。还有一个方面呢，就是中国政府呢对不同的就是更加强硬，就是更加 assertive， 他们就是敢于就是以前不高兴的事情，他们可能想以前的话可能就忍忍就行了，现在的话他们的容忍性就更加低一点了啊。这个是可能也就是因为同时也是伴随着他们那个力量的增长。
那陈昭辉说呢，每个公司他们都会因为市场和这个受众的不一样会采取自己的策略。那像南方公园这样子，它本身就是一个调侃的这么一个动画制作方嘛，所以它肯定不可能会像这个中国服软，那这样的话就不再是南方公园了。那这个陈昭辉也指出呢，这个如果中国做的就是过了的话，其实是适得其反的，将招致反弹。
各位听众，欢迎您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白宫律师希伯龙向包括美国国会众议院议长佩洛西在内的众议院民主党领袖发出了一封长达八页的信函。目前佩洛西正在调查特朗普总统敦促乌克兰调查他的民主党竞争对手拜登的行为是否违法。希伯龙指责民主党人违反了根本性的公平和宪法规定的正当程序。希伯龙说，民主党人不让特朗普有机会质询证人，也不让特朗普查看他们用来决定总统是否应该被弹劾的证据。特朗普与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7月25日的电话通话引发了一名检举人的举报，这促使众议院上个月对特朗普展开弹劾调查。白宫表示，如果众议院相关委员会希望得到特朗普政府官员的合作，佩洛西需要组织众议院全体议员对弹劾调查进行投票。然而目前没有任何规则阻止众议院在决定是否将弹劾条款付诸表决前对总统进行非法活动的指控进行调查。在白宫发出这封信函之前，特朗普政府还采取了另一项被民主党领袖称为妨碍调查的行动。世界经济论坛10月8日公布2019年全球竞争力报告，报告指出新加坡以84.8分荣登榜首，美国则从去年的85.6分下滑到83.7分，位居第二，其次是香港、荷兰及瑞士。这份报告还指出，美国仍然是一个创新大国，也是全球最具有竞争力的大型经济体。尽管未来可能会出现技能缺口， 但是在寻找熟练员工方面仍然排名很高。该论坛的社经议题部门主管扎西迪评论特朗普政府的关税政策时表示，没有明确数据显示美国对多个经济伙伴展开征税带来的影响，因为与整体贸易相比，受影响的产品有限。不过扎西迪也指出，投资美国的情绪近来持续减退，这最终会冲击到长期投资，影响决策人的想法，也会冲击美国的非美国人企业领袖的观点。世界经济论坛还表示，世界前几大经济体贸易战导致的转移效果使得新加坡因而获利。这份报告是根据基础设施建设、健康、劳动市场、金融体制、公共制度、产品与经济开放等面向来评估各国的竞争力。总部位于瑞士日内瓦的世界经济论坛，从1979年开始，每年发表全球竞争力报告，评估世界各国生产力以及经济增长。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
各位听众，在中共隆重庆祝70周年见证的同时，中共当局表彰了各行各业的一批所谓的模范人物，其中8人被授予共和国勋章，278人获得最美奋斗者称号。这些受表彰者包括一些争议的人物或政治敏感人物。在文化大革命时期，因质疑毛泽东唯我独尊，打倒曾经的亲密战友兼接班人刘少奇而被处决的张志新，以及在文革初期因遭受迫害而自尽的前香港乒乓球运动员荣国团，被列入最美奋斗者名单。这到底是怎么回事？接下来请听美国之音驻北京记者叶冰发来的报道。
中共党员张志新文革期间在毛泽东个人崇拜达到巅峰之际，对其发起挑战，质疑文革的正当性，受尽精神和肉体上的摧残，最终付出生命代价。1979年华国锋主持中国政府工作期间，张志新案平反，关于张志新事迹的长篇通讯《敢于为真理而斗争》在中共前领导人、时任中组部负责人胡耀邦批示下，在中共党报《人民日报》上转载。张志新上周得到的最美奋斗者表彰，是近年来中共高层对文革受害者授予的最高级别荣誉称号。据传，毛泽东的侄子毛远新，时任辽宁省革命委员会副主任，下令处死张志新，为防止他喊口号，行刑前还下令将张志新割喉。毛泽东之子毛岸英也在最美奋斗者名单中。毛泽东嫡孙毛新宇及妻子刘斌出席表彰大会，领取了毛岸英的获奖证书。中国人民大学校友鲁难对美国之音表示，1979年人大校友张志新获得平反后，在校内引发强烈反响。不过六四事件后，之前的广开言路大环境发生变化，言论渐趋收紧，官方很少提及文革。
那么随着言论一路收紧，那么张志新也好，林昭也好，还有一些就是在人民大学被打成右派的这些事情，都越来越被在禁止在媒体上来提起。但是这件事情对人的心中来说并没有遗忘。
鲁难认为张志新这次获得表彰没有太大意义。他说，中共领导人同时表彰文革中挑战毛的殉难者张志新和不论对错都一味举手投赞成票的人大代表申纪兰，是用别人用过的东西来维护自己的作为，反映出理论体系缺乏，完全没有章法。
啊，那你这里边还有一些包括什么申纪兰也是再次获得勋章啊，这个人这个受到很高调的这么多，那么 这也是显示一样的，这些人在这么多年就跟共产党保持一致，他所有的做法就是起一个举手的作用，不停的举手，不反对，一切拥护，那么这就是成为他们执政的中间的力量。
定居美国的鲁难指出，中国大陆学校的洗脑教育盛行，如今很多年轻人已经不知道张志新是谁了，而老一辈知识分子也遭到打压。当前北京领导人面临贸易战、经济放缓和香港危机等严重问题，接应不暇。
就是很多人，年轻人已经不知道张志新是谁了，很多人这个重新一些很多小的五毛粉红这个一代起来的时候，爱国贼这批人起来的时候，很多文革的暴行，包括对毛泽东的倒行逆施，饿死了几千万人的这么暴行都已经不知道的时候，再重提起这个事儿的时候，这个意义已经不大，这个时间已经过去了。他们提起这件事情的时候，意味着他们不想让你再关注到当下的这个社会问题。这个事情在人民大学里边，他们这个人大校友里边也没有引起很大的反响，他们已经麻木了，对现在对这个事情，这个最当紧要解决的问题不是这个问题，而是很多的社会问题。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前夕，中国官媒刊文重新否定文化大革命，中共领导人习近平则在近期密集访问多处红色圣地，重提毛时代斗争哲学，并打破中共常规，率领其他政治局常委在国庆节前夕进入毛主席纪念堂瞻仰遗容。鲁难表示，几年前中国教科书把文革灾难改成艰辛探索，前不久新华社发文否定文革，称之为十年内乱，从中可以看出北京最高当局对于文革的态度仍是摇摆不定，至今没有形成有系统的理论体系。
他这个推翻了原来中共中央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他把它给推翻了，就那时候已经定性了这个文革就是一场灾难，一场必须要反思和否定的这个东西。
在北京的历史学者张立凡就张志新文革中敢于为另一位党和国家领导人鸣不平、重获肯定一事发帖表示，表彰张志新朝拜毛泽东看似错乱分裂，其实符合前后30年互不否定思路。该贴文说，党永远伟大光荣正确，文革中他妄议毛泽东为刘少奇翻案割喉枪决没错，改开后刘少奇平反他有理，如今提倡斗争，授予最美奋斗者也正确。张志新是共产党员，刘少奇说党员要做党的驯服工具。文革中被处决的另一名女囚犯，被打成右派的北大学生林昭没有出现在最美奋斗者名单中。尽管文革后法院宣告林昭无罪，不过有许多人到苏州祭拜林昭墓地遭到打压，当局还在林昭墓地周围安装了摄像头。清明节和林昭忌日期间，林昭墓地周边有国宝值守。湖南公民朱承志去年因祭拜林昭墓被苏州警方以寻衅滋事罪为名逮捕，今年8月庭审，至今未判。北京艺术家严正学、朱春柳夫妇10年前创作了林昭、张志新雕像，陈列在自家的铁玫瑰园中。严正学的铁玫瑰园曾遭人恶意损毁，林昭和张志新塑像被人泼尿。严正学对美国之音表示，警方阻止外人进入铁玫瑰园，还在周边安装了摄像头，他本人也曾多次遭到便衣人员骚扰。北京798艺术家严正学表示，他常在敏感时期遭受监控，这次在北京70大庆前夕到浙江台州暂住。至于重新表彰一度被当局视为禁忌的张志新，是否意味着官方对文革定性有所反思和纠正，严正学表示他不抱很高期待。
很难评价他，因为我对他那个详细的情况也不知道。第二个呢，官方的态度也经常有变化的，这样。但是我现在就是没有办法去估量他这个背景吧。他们家里边肯定会高兴的，张志新他们妹妹啊，或者他那个还有很多的亲人都在北京嘛。以前就是也是这样子，中共给他嘉奖了以后也有变化，你看，但是这他也不能说他对文化革命体现的文化革命的脆弱，我觉得这个还不是很现实的。
严正学披露，张志新的女儿曾琳琳在美国定居，曾经到过铁玫瑰园祭拜，张志新的妹妹小提琴家张志琴等亲属也都曾进入这里凭吊。 严正学并不认为张志新再度获得荣誉称号会大幅改变当局对其雕像采取的维稳措施，但希望今后少受骚扰。
表彰也就是讲，表明一个官方现在一种很微妙的一种态度吧。然后呢，你看一直以来将近十年了，风风雨雨的那个铁玫瑰园，他们就是也没有就是讲用暴力的马上给你取缔掉，就是给你拉走，这种行为他们也没有敢弄，因为他们也知道两个雕像是捆绑在一起的。住张志新的时候，我们原来就是讲为了保护林昭的存在，因为住了林昭可能更加危险，所以讲就住了个张志新跟他在一起，两个就这样互相就这样作为一种保护吧。现在也就是讲十年都快到了，就是林昭也是依靠了张志新，公安来找麻烦的时候，我就说我住的是模范共产党员，是被你们表彰的那个人物啊，他也就是这样也就没动那个两个雕像，然后现在这样子呢就更加他们不会来动两个雕像了。
半个多世纪前，毛泽东亲自发动和领导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历经十年，酿成严重的政治经济内乱、文化浩劫和人道主义灾难，今天仍然是中共最不愿意提及的话题之一。美国之音叶冰北京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各位听众，香港自今年六月爆发的反逃犯修订条例的反送中运动引发国际社会的关注，以及包括香港媒体在内的境外媒体的密集报道，为国际社会了解香港作为国际金融中心所遇到的前所未有的挑战。不过随着反送中抗争日趋激烈和暴力化，在抗议活动现场采访的记者的人身安全受到越来越大的威胁，时常处于危险之中。接下来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海燕在香港的报道。
港人大规模的反送中抗争爆发四个月来，香港及海外媒体一直进行了密集的全方位报道，为国际社会了解香港的局势发挥了不可取代的作用。不过随着抗议活动及警方镇压都日趋暴力化，许多记者在前线采访受到了不同程度的伤害。香港新闻界七大传媒工会今年7月14日曾发起黑衣静默游行，抗议警方在多次示威活动中妨碍采访，要求警方尊重新闻自由。主要发起组织之一的香港记协的主席杨建兴表示，记者近期采访时自身安全受到威胁，主要来自警方，谴责对记者使用的暴力和语言暴力都已超出社会可接受的程度，影响了市民的知情权。10月7日晚，旺角警署的防暴警在无警告下突然向紧邻的太子港铁站外的祭奠市民喷洒蓝色催泪水剂，香港01记者在内的一些人士受伤，多人眼睛疼痛难以睁开，清洗后仍有灼感。警察公共关系科深夜回应香港01称，周一有大批蒙面示威者在旺角警署外聚集，有人挖砖用杂物设置路障，喷污警署外墙，甚至向警署内投掷玻璃瓶。经过多次警告无效，警员展开驱散活动，包括于警署内向外围暴力示威者喷射加有颜色水的催泪水剂。不过由亲中商人于品海创建的香港01发表声明说，经认真了解，认为警方的回应与事实风马牛不相及，当时警署外并无人挖砖设路障涂污警署外墙或向警署投掷玻璃瓶，而警方喷洒颜色催泪水剂前也没有警告。香港01对警方这种干预新闻采访的行为予以谴责。此外，另一名香港记者在旺角弥敦道采访期间， 怀疑被高处扔下的玻璃瓶击中头部，受伤流血。10月6日下午，美国记者萨塔林在湾仔采访反极权反紧急法大游行期间，遭到防暴警拦查、威胁及拘留。他在推特上表示，遭警方使用的武器击中、威胁、短暂扣留，但并没有遭到逮捕。现场的《苹果日报》记者报道，港警将10多名抗议者制服在地，并用警棍和胡椒水攻击抗议者。记者视察拍摄拘捕过程，但不断遭警方推撞，并被要求所有记者脱下防毒面罩。但当时防暴警已发射多枚催泪弹，有残留刺鼻气味，而防暴警自身却都戴着防毒面具。同一天，防暴警在湾仔轩尼诗道释放催泪弹驱散人群，有示威者投掷汽油弹，一名香港电台记者被击中，头盔和雨衣着火，左面部烧伤。港台发言人严厉谴责暴力行为，期望各方冷静克制。目前记者受伤最严重的案件应是9月29日印尼籍女记者英达在湾仔脸书直播时疑遭警方枪弹射中右眼。经医生诊断，英达的瞳孔因撞击破裂，右眼将永久失明。英达的代表律师已表明将向警务处处长卢伟聪及开枪警员提出刑事投诉及民事诉讼。此前媒体曾报道，包括美国之音记者在内的一些媒体记者在不同地点采访反送中抗争过程中，被警方发射的催泪弹、橡胶弹、海绵弹等直接击中受伤，或被胡椒喷剂喷中等等。香港记协前主席、新闻自由小组组长麦燕婷10月8日对美国之音表示，警方在执法过程中不仅没有依照警力协助，反而是为了避免可能使用过分武力被拍下而阻碍记者采访，包括使用强灯照射、推撞和驱赶，以及对媒体表现出仇视。而在禁蒙面法订立后，警方已发展到直接危害记者健康的程度。他说，
甚至是已经到了一个地步，是有害记者的人身安全以及健康的。包括大家都知道了，前天有一些警员是在他们发射这个催泪弹以后呢，就强行切开那个记者的防毒面罩，那对记者身体本身就是有很大的影响。
香港保安局局长李家超10月4日解释订立禁止蒙面规例，曾表示，从事专业或受雇工作，为个人人身安全理由，记者可以获得豁免，但规例生效后，已有不止一次警察在释放催泪弹后强行拉脱记者防毒面罩的报道。香港特首林郑月娥周2在行政会议前为前线警员执法问题辩解说，禁止蒙面规例是新生事物，新闻工作者经常在前线工作，被视为有需要可获豁免，即有合理辩解需要戴上口罩的人士。至于如何平衡符合立法目的和保障有需要戴口罩人士，会要求不仅警方，也包括新闻处在内，在政府内部继续研究如何做好平衡。麦燕婷表示，从6月以来，记协已经发出超过60个声明，要求港府制止警方在执法过程中针对媒体记者的不当行为，但港府基本是不闻不问，表现出对新闻自由的漠视。他说，
我们也觉得很遗憾，应该要谴责的就是香港政府，我们看不到他有采取任何的行动去劝谕那个警员执法的时候要按规矩去做。你看这么多的投诉到现在，香港政府有说过一句比较公道的说话，希望警方的那个执行的时候也要守规吗？那香港政府对新闻自由的尊重有多少？ 大家应该是心里有数了吧。
在10月7日重阳节，有网友发起晚7点在九龙太子站举行悼念他们所称的831太子站被。
各位听众，您刚才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这次节目的编辑是亚威，导播是陆阳，我是齐志峰，谢谢各位收听，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会。